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为您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朋友来做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刘文君。那么我想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刘文君。我目前担任的角色呢，是在身心灵的领域里面，是一位能量疗愈咨询师。对，我走身心灵的领域呢，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在成为这个疗愈师之前呢，其实也经历过生命的很多阶段。那一直到今年6月，我才正式的开始接个案。对，然后在这段时间也刚好认识了这个汪姐的好朋友，在台湾的林姐，那她帮我们牵了这个线，所以今天有机会可以来上这个节目，感到非常的荣幸。
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结这个缘，因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听到你说身心灵疗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过，但是并不特别明白，因为在现在不管是在西雅图或者是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我想这还是不是主流，所以你是怎么会接触到的？那么身心灵又是如何定义呢？
好，汪姐，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台湾在北部的这个地方啊，可能在身心灵的那个学习的人口是非常多的。其实台湾这个区块呢，会受到在美国的 New Age 的这个新时代的这个一些思想跟自我疗愈的法门，或是一些灵性系统，好，不管是透过书籍的分类系统，好，或者还是说是法门的分类系统，那大家是比较没有传统宗教的框架，所以大家学习起来是比较自由的。对，你可以因着你个人现在身心的需求，你可以去到不同的领域，好，不管是疗愈方面的，还是属于心智认或是心理学方面的，大家都会从这个不同方面去探索自己，寻找跟自己灵魂的这个部分的连接。对，然后会希望自己的灵性的意识上面不断的去做提升。
所以所谓的身心灵主要是探索自己，
基本上我们这一群人的一个走法是会比较是属于这个部分，主要是先从认识自己、探索自己开始。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连接上他的天赋使命，他可能就会成为这个身心灵领域的工作者。看他是有的人会是透过声音，好，或是说像什么像颂波啦、水晶波啦，好，或者是说用声音、纯声音的方式去疗愈别人。那有的人是做 healer， 就是能量疗愈。对，当然也有人单纯是比较走有医学执照的，像自然医学的这个领域都有。对，看他自己个人在哪个部分的发挥是会比较有舞台的，他们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贡献自己的学习，跟持续在这个灵性意识上面的提升，继续的往前走。
那么你个人所走的道路又是如何呢？
我自己是在我还在保德信人寿工作的时候，那因为客户的罹癌的这个过程，那我当时有一位客户是30岁的男生，他罹癌胰脏癌末期。对，那我当时除了觉得说自己是一个寿险顾问的角色，我可以在保险理赔上面给予协助之外，但是我觉得好像其他的方面我事实上是帮不上忙的。那因为这个缘由呢，我就很意外的接触到一个属于身体进化系统的梅香医师的一个防癌长练之功的一个团体。好，然后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一开始在走是身体进化的这一块，那我也帮他在这一年当中接引了很多人来学身体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主要是在玩清水灌肠的这个部分。好，那可能有些人听过，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好，不管怎么样，那我后来是透过梅医师的关系，我认识了我第一个灵气老师 Lucy。 那在他的教室里面，我学习了成为一个能量疗愈的一个工作者的一个基本的能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当时还在保德信工作，所以透过我的业务工作，我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被开发的这个能量管道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跟很多的同事，还有我的保护，还有我的家人做分享。那他们都会觉得很有趣，这他会感觉好像跟中国人讲的那个气功师，然后把气灌给他们那种感觉很像，可事实上是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慢慢找到自己好像还真的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天赋，然后再透过不断的静心冥想，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法的学习，我越来越可以感知到自己身体的敏锐度也越来越高。所以后来在2年之后，那时候接触梅向医生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大2009年的时候，我自己从小到大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这一代5年级的女生啊，那因为大家就是可能就是一般大学毕业，然后会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好，就一直做到退休，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自己的梦想。那对我来讲，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感觉到我的梦想就要成为一个能量疗愈师，所以我就定了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且觉得这个梦想就是我要提早离开保德信的一个理由。对，这个也是让我自己也很 shock， 因为我进保德信的时候已经34岁了，所以我当时设定的目标是要在保德信55岁退休。对，结果我就中间居然因为想协助客户这件事情，然后就转向准备走身心灵工作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前进。对，所以我后面几年基本上在保罗新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走很多很多身心灵的各种领域的学习。对，那当然也把这个方法跟很多朋友跟同事跟保护推广了之后呢，他们很多人也跟着我一起学习进入教室，然后我可能就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当个小义工。对，那他们就走在后面，但后来大家离开了这个教室之后，每个人也找到自己的提升的系统，这样就各自走在各自的身心灵的提升的道路上。对，那这几年我们大家在重逢的时候呢，就是聊到那个过往，在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这个一开始因为一些好奇、一些兴趣而走进身心灵的这个过程，那每个人都会觉得很棒，因为最后是找到跟自己的连接。对，所以我觉得身心灵这条道路来讲，一开始也许只是一些好奇吧，然后但对有些人，对我来讲，我当时除了想要帮客户忙，其实我也想为我自己长时间家庭关系的这个部分再做更进一步的自我疗愈。对，因为这个课题呢，在我一开始民国81年接触法鼓山系统的时候，我就透过学佛的过程开始跟我的父亲和解。然后在民国91年的时候，我上了 HR Work 的课，那我开始学着跟两位哥哥关系的和解。但是那个和解可能也只到某一个程度，就有一些瓶颈，其实是在没有办法更深的往下走。但一直走到真正走到神心灵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的自我疗愈就有很大的突破，然后一层一层的剥落我跟我自己的关系的障碍，也一层一层剥落我跟外在环境所有人的关系的障碍。对，一直到现在，我觉得那个心境的喜悦跟平静跟平安的部分，是跟我在12年前的我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对，所以我也很开心说自己当初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引导，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使我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那么从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内容呢，听起来你原来是有一份工作，而且是在保险业的一份工作，算是很稳定的工作。那么你离开了这个保险业，本来是想做到退休的，那么中途离开，对你的冒昧的请问，就是在经济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当时离开公司的时候，因为做了11年多，所以也有一份离职金。那后来陆陆续续，其实就是用比较像做一些比较简单性的，比较没有那个当时就觉得说想要走进身心灵，要开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很多工作只是就像打工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大概经过3、4年之后，结果我妈妈生病了。然后在妈妈照顾妈妈10个月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当时得脑瘤，那因为大哥比妈妈早过世，所以我跟二哥又在大陆，所以变成说我一个人要扛起照顾妈妈的责任。好，所以在妈妈10个月之后呢，其实我当时就在想说，我可能又要开始以前的打工岁月，就没想到我当年在保德信的员工购股计划的部分， 有一些回馈的部分是超过我原来的预期，因为我离开保罗信七八年，其实我一直没有动那个员工购股的股票，就后来那个里面的金额远远超出我自己的想象，所以妈妈过世之后，我就是靠这笔钱，对我还可以走到现在，对，所以从2016年开始，大概有2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我就是。是不用担心自己的财务的部分，然后可以顺利的进入到现在成为能量疗愈咨询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当初你说这是你的梦想，
对，
那就是说在从小念书一直没有梦想的情况之下，怎么会忽然发现自己有这么一个梦想？
一方面觉得这个能量的事件实在是太好玩了，对，而且你越来越能够跟你自己的灵魂用某一种方式去做沟通，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是所有其他工作对我来讲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对，那我当时也就很好奇的透过打坐的方式跟灵魂做了一个连接，就是确认就是这是不是我真的要走的路，对，那天就是也很神奇的，它让我呈现了，就是我是用身体感觉灵魂的跟我沟通的模式，就感觉好像那个真的就是我要走的道路，所以那时候你会被心里会被触动，然后你会感动，他会在打坐的那个过程中你会一直泪流满面这样子，然后你知道这个是你要走的道路，对，所以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念书，对，那因为你功课也算不错，所以就是一路念到大学，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对，因为以前很多人说我很适合走像应该我不要走大学路线，我是直接就去考那个师专，可是我又会想做大学生的梦，所以其实当年就没有刻意去走教师的路线，那成为大学生的时候又觉得生对未来其实是很茫然，没有什么想法的，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家人父母并不是有很高的学历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人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到底要怎么让学业结束之后要怎么进入社会到哪一个产业，其实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你做一些咨询的，所以就是靠自己摸索，对，然后我就换了2-3个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不管在小公司也好在大公司也好，其实有很多事情的执行上面来讲很多是身不由己的居多，对，那你会需要或者说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到了一个瓶颈，你又会觉得说我为了要挑战自己让自己的能力变得更好，你可能要换另外一个工作或是到另外一家公司，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身心灵工作其实是没有尽头的，你在这个里面灵性意识的提升里面是没有尽头的，然后如果你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又可以协助到自己跟别人，对，我觉得这个方向的理想性来讲会更贴近我自己的核心价值，对，我觉得生命就应该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对，
是，当你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说跟灵魂沟通，所以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灵魂喜欢做的事情，还是灵魂告诉你你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你怎么样跟灵魂沟通以后得到的一个答案？
其实因为每个人跟灵魂沟通的模式不一样哦，像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人是用灵视的方式，或是有人是用听到灵魂跟他说话的方式，我是用身体的感受的方式去感受他，对，所以有人常会跟你说，哎，你要听灵魂，你要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对，那这个方式就有很多种，我自己是用体感的方式，对，那这个体感的方式会随着你的身体的整个振动频率慢慢提升，那个方式可能会变得更强烈，或是它会用转换成其他的方式来提醒你，对，它没有告诉我应该或不应该，因为我们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的能力，所以基本上就说但是大家普遍会知道说如果这个是你很有热情很有热忱想要去一直做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是你跟灵魂一起想要去共同创造的一个方向，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当然接触身心灵的人不一定都要做身心灵方面的工作，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在这个灵性意识的提升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你更懂得爱自己跟爱别人，甚至你可以成为那个无条件爱的 全员。对，这是我在走身心灵上看到自己跟别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有不同阶段的转变，然后我会觉得最后是走到无条件的爱，这个是大多数人会希望有的一个生命品质。对，我们都希望被爱，但我相信每个人也很希望我也能够给出无条件的爱。对，
是当你希望被爱并且被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想相对的你就必须爱，也付出无条件的爱，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爱给你呢？
是，
如果你不付出的话，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基本上宇宙的爱是源源不绝的。我记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基督教的一首歌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我一直就觉得哇，基督的爱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爱的泉源，就是从心意不断的流，可以流出来的。那我以前会觉得这个好像离我很远，对，但是当你身心灵灵性意识提升到慢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人。对，但我不敢说我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或者跟佛陀一样这么的慈悲。好，但是我相信那个是我们人性是终有一天可以跟神性契合到一个程度，它会成为的一个状态。对，你可以也可以说 maybe 不能够无时无刻，但是你可以 always 可以处在那个状态。对，
是，我记得节目刚刚开始不久你也提到这个你走的这个身心灵的道路是跟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
那么是不是有很多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呢？
其实身心灵的范围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因为我过去也曾经是一个传统的很单纯的一个显宗的佛教徒，所以我觉得其实身心灵这一块其实也是可以包含宗教徒的，就是一般人会把它有用一个明显的区隔，就是说没有宗教的规范的这种灵性系统才比较是属于 New Age 的范围。对，那但是我自己个人会把我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也归纳为身心灵的一些朋友，因为毕竟大家内在都有某种信仰，只是那个信仰的可能途径，开始的途径，连接的途径不太一样，但最终我们会到达的那个源头其实是一样的。对，
也就是有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
是，没有错。对啊，
那么我也觉得你是经过很多不同的，或者是体验过很多不同的身心灵的道路，所以你也是走过很多的路，到时候最后还是会殊途同归。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其实在走，因为走身比较是属于身心灵这一块，大概这12年，我的自己的感觉在前5年，我会因为接触，我个人喜欢看书，所以很多系统的书我都会看，比如说赛斯系列啦，或是与神对话系列啊，或是不同宗教系统的书我也看，虽然我不是密宗的信徒，但是我也会看跟密宗有关的书。对，那我后来就觉得说，我之前一开始会去比较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异，甚至自己还会有那个觉得优劣的判断哦。但是后来走到后面的大概5、6年之后，我自己就后来慢慢发现，那些都是很无知的自己所做出来的分别。好，我可以了解它的差异。但是就很像我当时在法鼓山圣严法师那里皈依的时候，师父常跟我们讲，就说你要在所有的宗教系统里面，你要在异中求同，而不是在同中求异。哇，这件事情其实后来我也有意识到，其实在身心灵虽然它不是传统宗教，但它在不同的系统里面，其实每个人都会因着你现在需要，还有就是你的灵魂可能会就是默默地把你指引到这个系统上，可事实上你在走不同阶段的时候，你会转进不同的教室，或是跟不同的系统的朋友们群一起去修学他们的法门，或是他们的系统的一些灵性知识。这个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待很久。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道路。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否定别人存在的价值。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新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4大街和第5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 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刘文君。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他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身心灵的事情，那么他也找到了他这一生的梦想，然后走上了这个身心灵疗愈的道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广告时间我们也曾经聊了一下子，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给他的印象很深的是，他把情绪跟感觉，就是 emotion 跟 feeling 可以分开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是有感觉都是有情绪的人，但是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还是非常接近的。有一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您会分辨这两者呢？我们请文君跟我们说一说看。
谢谢汪姐。其实在那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emotion 跟 feeling 的部分啊，是我在民国1991年上那个亚洲行的课程里面，被那个外国老师狠狠的那个训练了过程中才发现，哦，情绪跟那个感觉原来对我原来的那个很理性脑的自己啊，我好像早就已经失去连接了。可能我知道我在愤怒，或是我知道我在悲伤，可是我却不知道我里面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我抓不出来，也无法具体的去形容。那是在上课的过程我才慢慢的找到我的情绪的背后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我才能够慢慢的形容原来我的感受是什么。对，以前对那个东西是模糊的，模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课程对我来讲启发很大，就是我找到那个我的情绪跟感受，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去连接它。好，比如说你在愤怒的背后，其实我感受是我受伤了。对，那哪里受伤？因为这个事件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比如说被误解，对，或是被不公平的对待，或是被贬义。好，这些在人跟人互动之中，那个在沟通的时候，可能我的自己内在的那个感受是被触动了，可是我自己可能并不很清楚，我只知道当下不开心，会愤怒，或甚至是流泪。对，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说那个后面到底那个感受是什么，我没有去真正的探索过。其实那个情绪啊，是灵魂跟我们表意识连接很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情绪是它的一个提醒。我必须要回溯我在成长历程，我可以去慢慢回溯我在成长历程，我曾经有过类似的情绪，那背后连接的感受是什么。那么当我可以连接的时候，我可能甚至会联想起我过往那个受伤的那个感觉来自于我成长历程的几岁所产生的哪一个事件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我就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把这个事件再拿出来再回想一遍。然后甚至你可以透过后来我有在走身心灵的过程，我懂得说哦，原来在身心里面有些释放的方法，甚至你只是透过打坐静坐，你就可以去把这个事件当中所有的情绪跟这些负面感受都可以净化掉或是释放掉。所以我觉得 HRO 给我的启发就是 识，哦，原来情绪就是灵魂给我们的一个要开始要做自我疗愈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醒。可是在没有走进身心灵之前，我们可能一般人只是能够把那个连结建立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一般上班族大家都每天忙忙碌碌的，哦，你根本就已经往就已经失去跟你自己内在的那个连结。所以我觉得透过那个课程以后，我慢慢会去注意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对，在那个当下被触动的情绪的那个背后的感受。那一直到五六年之后走身心灵，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连结对我自我疗愈功课是这么的有帮助。所以我相信如果有兴趣朋友想要探索自我，或者是说你的生命中真的有些情绪是一直很捆绑着你，或是某些人际关系一直产生的某些感受也是捆绑着你，那你就不妨可以去找这类身心灵的书来看，然后透过这些书，它会告诉你一些方法，你可以去做一些自我对话，然后对过去生命事件的这些所创造出来的负面情绪跟感受的部分，你就可以跟自己和解，跟那个事件当中所有的人事物和解。你的生命，当你再回想起来这个事件的时候，你会情绪越来越平静。因为有些事件可能它创造的情绪跟感受是比较强烈的，它可能要和解的不止一次，它可能需要第二次或第三次，需要几次我们并不清楚，只有你跟你灵魂最清楚。但是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清理之后呢，你的生命就会找到真正的平静。
那刚才在你的叙述当中，你也提到和解，你也提到清理，那么这个我想它是二为一的事情，但是你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或者是跟别人和解呢？我的意思是说，不像是两个国家打仗了，然后我们签一个和平条约嘛，所以是怎么样和解呢？
其实我的做法通常是这样，好，跟大家做一个参考。情绪和解就是说，当我情绪很被刚刚被触动的时候，啊，我知道这个就是灵魂又给我的一个提醒，我可能会先抽离那个环境跟抽离那个世界，我先回到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然后跟自己先做一下可能是静心的方式，先把那个非常高涨的那个情绪去慢慢做释放，
比方说愤怒或者是悲伤，
对对对，愤怒或是悲伤，然后我就开始做打坐，或是我后来有学的其他一些功法，譬如说什么扩大疗愈法之类的，我就自我疗愈，然后在一次两次之后情绪比较平静了，这时候你的理性脑就会开始有作用。所以走身心灵并不是说不要用大脑，其实你的大脑还是很重要，它会让你会可以去思考，会分析说接下来下一步我怎么开始去跟别人和解。对，因为别人其实只是我们的镜子，因为一切外境都是由内在投射而出来的。对，所以是因为我自己内在的这个振动频率吸引来的人事物，所以创造了这个我所谓的负面世界，可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提醒我，我要清理自己这些负面的振动频率，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emotion 或是 feeling 的这些东西。然后当它清理到大概你自己会感觉那个强度没有很强的时候，你开始会愿意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告诉对方我为什么觉得受伤，对，那我希望你以后可以怎么对待我，或是我会希望你会希望，就是我们会展开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沟通模式。那当这样的和平用，你会发现当你比较没有用情绪的方式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通常回应会得到的是比较好的回应。好，所以当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了，别人也能够了解你的时候，其实彼此双方就会达到一个很所谓的和谐运作的一个过程，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走进比较和平相处的一个模式。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基本上是用这样的方式走过来的，然后跟家人以外的朋友也是用这个方式走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对我来讲，人际关系的，当你在情绪有一些激动的时候，我已经不会害怕再去处理这样子的事件，因为你已经练习很多遍了。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关系中那个原来害怕冲突的自己其实已经不会那么害怕了，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一个哇，灵魂又在提醒我原来我自己内在还有这个振动频率，我只要根据我过去练习的成功模式，我再做一次或是做两次自我清理，好，那你就可以用平和的方式去做沟通跟表达。那这个部分你产生出来的好的那个频率，就是频率是比较好的状态，那别人就会可以比较能够如实听得进去你的想法跟你的感受，那他也会很 有爱的来回应你，对，那就不会再有更多的冲突或是矛盾会产生。对，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我觉得在走自我疗愈上一直不断验证有效的一个方式。对，那么这种方法其实在很多的书，身心灵的书籍里面是有提到的。对，大家有兴趣的话，我相信您找一下一定是会找得到的。对，
那刚才我们是请文君回答关于和解的这个问题，那么在回答的当中你也曾经提到说要练习，所以这种练习是实习而不是事先的模拟练习，对不对？
你其实应该讲说你的心理，如果那要看每个人的个性特质。好，那有些人是会在脑海里面先想一遍，当然很好啊。如果你在想象说你在跟你一起产生那个负面事情的那个人的连结的时候，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去想象你们两个是很和平的啊，很有爱的在沟通，想象你们的画面是在一个非常美的好大自然的环境或是一个花园里面，你们喝着下午茶，两个人谈谈事情，两个人就握手言和，这个是可以透过观想先创造那样的一个能量情境，然后你再去做实体的和解，这是一个方式。那有些人是不需要透过观想，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他的情绪已经平息下来了，他只要做平和的沟通，好，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也许对方可能一时之间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姿态啦，或者是说可能他可能平常位阶比较比我们高的，比如说师长啦或是主管啦哈，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个时候，当我的心柔软下来的时候，他其实也会被我影响，他也会慢慢的被我带，把那个频率就是那个激昂的频率慢慢就会带下来，那么他之后跟我们的互动上面就会进入一个理性平和。你要知道当你这个振动频率跟这个人之间越来越少是有共振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回应都会是如你所愿的居多。对，这个是我也是长时间练习下来得到的一个结论。对，
那个刚刚在讲到这个模拟情境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如果我想到一个人他一定会讲这样的话，然后我有两个方式回答他，一个就是骂他，另外一个就是用很温婉的方式回答，那么就会有一个情境剧在我的脑海里呈现。
没有错，像汪姐你这个很有想象力的人，你就可以用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先把那个待会儿要和解的场面先去把它做一个观想，好像很多的修炼系统都有所谓观想嘛，哈，就做个观想，那之后你们的和解就会进入比较顺利的一个流程里面。这个部分真的是不用怀疑的。那当然就是说，首先是我的心是处在一个平和，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在有爱的一个能量状态，所以不是说我是觉得说我要先想好计谋，先想好话怎么说对我比较有利。 No， 其实真正是利他也利己的一个状态下，你去做了一个爱的表达，那么结论的结果通常都不会是太差的。所以大家要有信心，走自我疗愈这条路呢，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是有效的。
对，听起来是双赢，因为你利他又利己了。
对，没错没错。其实走身心灵，其实最终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说，把宇宙的这个爱的法则是实现在利己跟利他的一个过程里面。对。
那么在你走这条道路，刚刚你是说你的梦想是要做一个身心灵的疗愈者，那么你这个疗愈者当然是可以疗愈自己，也可以疗愈他人。
对，
那么你现在开始接个案是在疗愈他人，那么你在疗愈自己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到了很多可以疗愈他人的方法呢？
基本上我会跟个案去分享我自己自我疗愈的这个历程，有做了哪些事情。对，好，比如说我们说像有人会说，文君你的家，因为我现在目前在家里接个案，他说你家里的空间的能量很好，那我就跟他说，其实自我疗愈一个部分啊，除了你跟你自己的肉体之外，你的情绪体之外，你还有跟你的空间环境，包含你阳台的植物啦，好，就是说你家里的前前后后你其实都要维持一个空间是一个很好的能量状态。他们说那你怎么做，我会跟他说早期我会用什么粗盐做净化，这个也是在很多一些教导这个能量净化的书籍里面会讲到。那有时候你可以做鼠尾草的焚烧啊，或是熏香啦，或是精油啦，花精啦，这些通通可以应用在你的 生活环境里面的每一个空间。那你个人的情绪的状态越来越平和，你的振动频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你的环境无形中就被你的能量同时给净化了，那这些辅助品就可以用越用越少。对，所以这个就是自我疗愈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的过程。这我真的是自己这样知道，就是自己这样实证过来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可能需要一些辅助品，可是后来就越来越少用这些辅助品。因为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就已经是在一个很平静祥和的一个状态，所以每一个空间，你所处的每一个空间，它同时也都被净化了。对，
你这样说也让我想到，在这个空间里，比方说你在家里种植物，有的植物是会帮助你的，但是是不是也有的植物会因为你的气场，或者是因为你的这个能量越来越好，也受到帮助？
有这个，我在我家的阳台植物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过。对，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多人喜欢怎么过年过节买一些花卉回来养，对不对？那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买了一盆台湾杜鹃，大概是四五年前买的，过年的时候，对，我以为大概开过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开了，但后来发现说，哎，我偶尔跟它施个肥，但是你要常常去跟花做一些连接，跟植物做一些连接。当然，你浇水该浇的时候还是得浇，不然它是一定会离开我们的。对，好，所以当你的能量场越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平常该对植物的要做的事情你有做的话，你阳台的植物会因为你主人的能量频率越来越好的时候，花会长的状况，跟它持续会开花，会持续很茂盛的长出它的叶子，好，开枝散叶那个状态，你会发现植物都活得欣欣向荣，对，就不会无缘无故的老是凋零。其实照顾植物的某一种程度，我以前在学身心灵之前，其实我不会很注意阳台的植物，那都是我母亲在照顾。可是后来因为妈妈生病之后，那个阳台植物就是归我照顾。后来我就发现说，哎，真的，你跟我来照顾植物跟妈妈照顾植物，植物长出来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你就会发现说，确实植物是会回应人的能量的。对，所以这一点就是万事万物皆是震动，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有能量频率，那么主人怎么付出你的爱给你的周边环境的东西，其实东西的震动频率也一样回应给你。对，
那这么说来，即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是一样咯？
基本上是，它可以用得更久，然后它可能散发出来的感，那个给别人的感受的部分，就好像一个人红光满面，那你的物品呈现出来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它不是一个衰败的状态。因为当然物质它呈现越久的时候，它的那个振动频率可能会进入一个衰败的过程，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觉得没有生命力了。好，当然我们知道说有些刻意把漂流木拿回来做一些艺术的改装，那它也会很有生命力，那因为是有人赋予它不同的生命价值了。那事实上如果说你的家里所有一些东西，其实主人都可以赋予它一个不同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那它所显现整体出来的环境的能量就会不一样。
嗯，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 今天亚秋在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刘文君，他是一位身心灵疗愈师，那么也是能量疗愈。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曾经提到这个空间的能量，所以我就在想，他疗愈的过程当中是把空间的能量拿来疗愈他的个案的人呢，还是以其他什么方式用能量来疗愈对方？
好，谢谢王姐，这个提问很有趣啊。其实宇宙有很多的能量的区块是可以被人类所利用的。那跟你可能比如说有像我自己的能量疗愈的系统，一开始学的是灵气 Reiki R-E-I-K-I。 那最早 Reiki 这个名词出来的是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师叫旧井翁南老师，好，那他发现了灵气，就是他说这是他的再发现，他并不是他创造的，好，是他在打坐，在日本鞍马山打坐21天的时候，突然收到那一道光，那一道光里面也有符号。后来他是在藏，据我在书上读到的资讯是，他后来是在那个藏传的藏医，我们知道中国有汉医、有藏医、有蒙古那边的蒙医，哈，就是他在藏医的书籍里面有找到他接收到的符号的类似的图腾，对，所以因为我们在灵气里面有些符号是可以做加强、进化，好，甚至远距离的连接，好，是不同的符号。他就在藏医的书籍里面有看到，所以你说一个日本人他怎么会接受到中国的藏医的这个符号的连接？我想宇宙上面都是通的，只是他连到哪一个资料库而已哦。就是宇宙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电脑哈，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殊途同归是吧？
对，就是他的频率可能到了，而且他可能累世的灵魂里面跟那个藏医的那个频率是有连接到，所以他的灵魂让他连接到，所以他就收到那样的符号。好，所以灵气在地球上面已经大概有19世纪到现在，好，已经可能有传了100多年了，好，就是开枝散叶在全世界。那我的第一任的灵气老师，他是小学4年级搬到南非去，跟爸爸妈妈移民到那边。他在大学好像是大三大四的时候，他参加一个跳蚤市集，他遇见了一个英国人，那个英国人就写他的服务项目就有灵气，他就觉得很好奇，他就去跟那个这个摊位的主人去聊天，然后就引起了他想要学灵气的。当然老师有帮他做了一点治疗，他感觉哦很特别，因为我这个老师也是10几岁就有一些异于常人的一些成熟的那个灵魂的表现，他的母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那他就开始跟这个英国人开始学灵气，然后他学到师父级，好，还有初级、中级、高级师父级，他学完师父级他就开始可以教学。刚好他台湾的奶奶身体不好，所以全家又从南非搬回台湾，他其实在英国就开始教附近的华人灵气。南非，他的英国老师传给他，他是在南非教，然后他回来台湾就在台北在龙潭，好，他们在台北也有，在金华城那边有一个教室，所以他们就开始在收灵气的学生，然后传递灵气的这个能量。那我在他那个地方是学到第一个，在龙潭那边我在学到是第一个灵气的疗愈技术，但他是要经过点化，你跟这个能量的连接才会是比较快速的嘛，就好像很多在宗教系统里面都有所谓的皈依，或是我比较知道的是可能是佛法的了哈，皈依或是灌顶啊，这些就是你
受洗，
受洗好也是一种，就是你要跟他做这个能量连接的一个仪式，对，那我们经过仪式点化之后，我们就可以传导灵气的能量。好，这是我第一个能量学习。我第二个能量学习的功法是扩大疗愈法，最主要的是这个部分，但它扩大疗愈法是来自于美国两位灵气老师，他们是被观音上师所钦点的一个传递这个扩大疗愈法能量的管道。那我在学习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大概有8万到10万个人，全世界有人在学习扩大疗愈法。好，到目前来讲，应该有更多的人了。然后第三个比较主要的疗愈能量法是我在2012年跟一位大角星的这个疗愈的管道，杨特拉吉罗老师，他是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年纪很轻他就开始走上身心灵，然后他可以接引大角星的 我们星际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频率，所以他还开始慢慢的把这个频率化成为他的工作坊的单元课程，后来开发成一个工作坊的课程。我在2022年有去上他的这个量子疗愈的工作坊的课程。好，所以这些振动频率，你真的是很专注的跟他做连接的时候，你会发现振动频率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种这个也只有你自己去学习才会知道的。好，当我们在传递这个能量，在某些层面上，它没有，应该说在大部分来讲的话，是会整合我们身心灵的，因为我们有肉体、情绪体、灵性体跟心智体，一般来讲就这几个体是大家耳熟能详，当然还有更高的精微体，那这些整体是可以做整合的，也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些整体的那个频率恢复到比较平衡、和谐、稳定的状态。好，那当然也可以同时也是净化了个案本身的一些能量比较不和谐的那个部分，然后当然可以带给个案更多在 DNA 活化的这个部分的能量，就是一些光码，它会直接进入我们的 DNA。 但是如果个案自己没有做自我疗愈，或是没有一些静心或是一些疗愈功法对自己做一些下功夫的话，可能他的 DNA 活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他不管是体感或是他的灵视或是他的一些 超感知的一些能力，他不能没有办法更快的被提升。但如果他有走自我疗愈的话，或是他有学习一些功法的时候，他可以自我练习，那么或是经常打坐，他被启动，他的 DNA 被活化的速度就会变得很快，他也会发现他的灵性意识相对提升的速度也会变快很多。
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要成为你的个案的人，不管是病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在为了要能够不管是事半功倍或者是能够有效，都要也同时的从事自我疗愈呢？
其实自我疗愈来讲，如果说你的比如说有些个案他可能体力体能没有办法，那你可以先从观念，好，从个人的一些比较狭隘的观念，然后跳脱出来，然后可以有更高的观点去来看生命，看待自己，然后看待别人。对，这个高度的观点，你可以说它是神性的观点，或是你是佛教徒，你可以说我是从佛性的观点来看，从佛陀的观点来看。好，就是任何你的在宗教信仰上你最信任的那个，不管是你叫神还是叫阿拉都可以，你是从更高的观点来看待你自己跟别人，还有你的生命事件跟这个生命的历程。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比较自我意识的那个比较狭隘的那种观点给局限住，那么这个对你所有的身心灵的整合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点的启发跟改变。对，当我们通常是认知跟观点改变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就突然可能觉得你以前会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就不会不舒服了。对，那这个当然对于已经生病的人来讲，它会有很起到很大的作用。对，那当然就更进一步来讲，就是把你的信念，你的一些很更核心的一些信念去做一些连接跟调整的话，你才原来说原来我会有这样的认知，因为我有某一种负面信念在里面卡住，那我如果能清理到连接到那个很深核心的那个信念，当那个信念被翻转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也就会跟着改变了。对，当人的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更好对自己的生命的选择的道路的时候啊，你真的很多的身体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灵性的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调整跟改善。
是我们常常说一念之间，在这个一念之间当然会改变很多的事情，可是我又在想这个一念之间到底是属于你的理性的你的大脑去做的这个一念之间的转变，还是你的所谓的灵性啊、灵魂啊、身心灵这方面的转变？
其实大脑的转变不是不行，好，它可能是在第一个阶段，因为可能也许你的情绪的清理还没做到位，可是当你的情绪真的释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大脑你会觉得那个好像是不是我大脑想的而已， no， 它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会进入到一个是一个不带有任何的那种很犀利的那种所谓的自我意识在里面了。自我意识里面通常比较多的是在这个地球上人们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二元对立的一些保护自我的一些想法跟观点，那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慢慢的化解了，好，你内在的冲突跟矛盾少了，你慢慢的那个所谓的大脑想出来的那个 比较对你比较生命比较好的观念，事实上他已经可以开始跟你的神性脑做整合了。
再讲到这个整合，当然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可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到吗？因为我们的大脑，一般的人会用脑子去思考，但是怎么样才知道这一部分不是我一厢情愿的用脑子思考，而是有更高一点的这个层次告诉我应该是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个人一开始也是透过阅读，对，那透过阅读来讲话，因为这种身心灵书已经出在世界上出版已经几十年了，好，对，所以很容易找得到。那你可以去了解书中讲的所谓的更高的观点，我们所谓的神性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去比对你自己日常在待人处事这个部分，你到底跟这个观点差异在哪里，或是你要知道学会怎么如何去放下所谓的二元对立的一些观点跟思维，好，慢慢的去修正。好，那你渐渐的你的所谓的人性脑跟神性脑，那个就理性脑跟你的感性脑部分，它会慢慢的会校准。对，那你在透过打坐的那个过程，它校准的那个的影响，因为它是一种你无法，它是一个光跟你的肉体的连接，但你的肉体不是只是一堆细胞而已，这些细胞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存在，对，它是每一个有在身心灵书上是这样写，每一个细胞都是你，你同意吧？对，虽然它会有生生死死的一个过程，就我们全身的细胞换一轮可能要花七年的时间。好，那这个几十兆的，大概六七十兆的这个细胞，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话，你去想，我要把每一个细胞都达到一个和谐、稳定、平衡的一个状态，那我真的是不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工程，来协助它慢慢的替换掉旧的一些想法啦，旧有的一些不和谐的情绪啦，然后慢慢让我的身体整个的频率就很和谐一致的往上提升，我也要一段时间嘛，
七年。
其实不用七年，有的人很快，有人稍微会慢一点，那当然因为有所谓的条件嘛，就是每个人的环境条件不同，或是他的生来的材质应该怎么讲，就是他的基本的条件的一些能力可能会有点差异，但是只要你有心做，其实大概不需要太久，大概经过两三年，如果长时间固定的在做自我清理跟打坐的方式的话，静心，好，不管你是听有音乐冥想导引的静心的这种音乐，或者说你就是放一般的能量音乐或者是大自然的音乐来打坐，就是频率是跟阿法波可以共振的，这样的话你的清理的效果就会很好，你内在的整合它会自己去运作，你要相信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身体的智慧是高过我们人类表意识的那个部分非常非常多的，它是我们的灵性第二天线。
当你一再的提到打坐的时候，我就不禁会想起有人说打坐要当心不要走火入魔，请问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可能对某些人是需要，但大部分人其实是不需要，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打坐是我们跟宇宙更高的神所做的一个连接，但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自己很信仰的神的话，你可以请他来你的空间协助你保护你的能量场。好，那你只要你的环境是空间是干净的，我所谓的干净就是整齐清洁，你能够做到这是基本的条件，那么你在这个环境你会觉得打坐，比如说你闭上眼睛，或是你睁开眼睛一点点，或是点个蜡烛，好，你会觉得就是整个环境是安定的，那这样这个环境品质就是 OK 的。对，不一定要弄个什么圣坛啦，或是什么什么很特别什么进行，你在房间一样都可以打坐。对，就是不要太局限，你不需要刻意局限。其实就我刚刚说的环境，只要整齐清洁，然后是让你感觉坐起来是安全、是安静的环境就可以了。那如果怕家人在客厅干扰干嘛的，你可以在房间放一些能量音乐，那这种能量音乐通常在 YouTube 都有，或者是甚至一些脉轮净化音乐，你都可以在打关键字在网络上全部都可以找得到，很多人这些你好多人灵性团体都或是一些灵性有心人士都把一些灵性音乐放在 YouTube 上，你可以去找到适合你的振动频率的音乐来做影响导引冥想的导引，对，有台词的跟没有台词的，你都可以自己去试着去搜索一下。
那刚才你说到有很多有心的人把这些东西都放在 YouTube 上，或者是说大家可以很容易拿到的地方。那么这些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希望人更能够做利他的活动吗？
没有错，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这个世界是没有战争，只有和平。对，那早就已经大家都有一个普遍概念 We are the world。对，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都是 human being，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分子，所以地球的和平和谐是我们人类大家共同的责任。对，当然因为从旧地球的频率转化到新地球的频率这个过程还是有人会抗拒。对，因为那个小我的意识是很强烈的，因为他也想要生存，他不想被同化。对，可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些年从大概2010年之后，尤其是2012年之后，整个地球频率的那个提升速度已经是越来越快，那有越来越多的人灵性意识是不断在提升，不一定是走进身心灵，他可能在生活中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改变，好，是不知不觉的。那有更多人希望透过这种网络国界的方式去传递所谓爱跟和平的一个讯息，所以他会透过各种方式，透过声音，透过音乐，透过文字，好，去做这个灵性意识提升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大家去看见而去感受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都可以做到的一些方法，所以他们就是很无条件的把这些爱的方法就放在网络平台上，让大家去无条件的下载使用。
那么刚刚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也曾经提到台湾是一个身心灵方面蓬勃发展，或者是是未来的一个希望所在的感觉，请问这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自己是从好多灵性书籍上面看到的一些身心灵，国外的身心灵老师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预知，好，或是一些灵媒他们已经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透过台湾的一些身心灵的朋友，他们到国外去上课，他们就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们回来写成书，或是在很多的公开的工作坊里面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也可以发现，真的好多朋友会告诉我说，哇，你们北部怎么那么的学习身心灵人这么的多。那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多元意识存在的一个环境，或是灵修团体的环境，所以大家的那个互相的包容融合的能力可能是更大于其他的世界的其他地域。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就是就如那些身心灵老师预期，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是世界上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灵性意识融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岛，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性意识的光明灯塔之所在。
希望以后能够看到台湾在这方面不断的发光发热，影响全世界。
对，我也希望，对，我是乐观其成，而且我觉得它一定会发生。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文君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谢谢汪姐，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